Sleep Radio, Ask Me Anything。
大家好，欢迎收听饭店问答，我是刘晨。然后我们的那个饭店 2.0 呢，可能还要再停一个月的样子，因为最近在忙着做一个项目，饭店 2.0 比较耗时间，所以说得把那个项目差不多忙得差不多了返回来做。当然那个项目如果顺利的话，最后也会与大家实际上见面，大家也能看到那个项目的成果，所以还不错。然后再加上呢，饭店 2.0 可能在接下来那期就会接触到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文本，那个论确实性，就维特根斯坦生前啊最后一个作品没有做完，所以说也没有出版，但文本是有的，所以我也想把这个论确实性好好读一下，然后再来跟大家讲，可能下期 2.0 也会好一点，那论确实性还有点篇幅，我尝试去好好读一下这个论确实性的文本。然后也欢迎大家去关注翻转电台的这个公众号啊，有定不定期的会在上面更新一些文章，就是 Flip Radio， 就搜 FLIPRADIO 就行了。好，那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问答。今天的问答呢是关于极端主义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还有点意思啊，也是大家平时生活中面临到一些现象时候去采取的一个视角，所以我觉得反思一下极端主义这个视角还是有一点价值的。那么这个同学的问题是这样的啊，他说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 PETA 就是一个比较著名的动物保护组织，在 B 站开了账号，但这个账号现在已经关掉了啊，因此呢我们今天回看这个问题呢更有趣。他说是 PETA 在 B 站开了个账号，然后呢有各种各样在这个 B 站的弹幕和评论区就有各种各样抵制这个组织的。然后这个问题的同学去了解一下呢，这个 PETA 是一个相当极端的动保组织，完全不是动保组织该干的事儿，包括呢 PETA 支持恐怖组织，就是那种生态恐怖主义，然后去偷宠物回来安乐死啊，抵制医药当中的动物实验，希望能够用人来做实验啊，抵制人吃肉，推行素食主义，然后也把人吃肉和人这个圈养动物、屠宰动物来类比纳粹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等等等等。因此呢，他在 B 站用户回复之中啊，就看到强烈反对 PETA 的人非常多，但是呢，他发现这个组织的支持者呢也非常多。那他的原话是说，有众多的教徒和捐赠者，因为在中国 PETA 实际上和很多演艺明星也合作过。然后这个同学呢就说，这个 PETA 觉得他和戒色吧、百度啊，一个就是主要以男性为主啊，就戒除这个 masturbation 啊，戒色，有一种类似的性质，是一种扭曲观点的教义，而且支持者众多。然后 PETA 呢，甚至实质上对社会还有破坏力和伤害，所以他呢。好奇为什么这样的组织啊不仅能存在还有众多的支持者，这背后的道理是什么，来想听我说一说。我们平时在生活中呢也会遇到各式各样其他的极端主义，然后最简单的来评价 PETA 和百度戒色吧呢大概有两个，第一个呢我们可以说他们傻，第二个呢还说他们坏，比如 PETA 这些人对于生态啊、对于科学啊、对于发展啊有错误的认识、错误的理解和错误的知识，他们这套极端主义呢是愚蠢的。第二呢我们还可以说他们坏，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因为实际上 PETA 这个组织啊他是在背后敛财，他是在背后呢去推广他自己的影响力，他把这个组织当一门生意来做。这百度戒色吧呢我们也可以一样，因为这个吧主吧务本身他们也在靠这个赚钱，他们在出版书籍，那种电子化书籍啊也有捐赠啊，也在卖这个书啊，这个书在这个淘宝上啊每个月都还有不少的销量，我们都可以说这帮人不仅傻而且这帮人还坏。这是绝大部分情况之下我们对这些极端主义的看法，我们认为他们既傻又坏。说到既傻又坏呢，好像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释，就是我们能找到他们背后 理性的那一面，理性的那一面呢，就是他们想盈利，他们想还是要追求名利，是一个理性的主张在背后。他们傻呢，就是说他们竟然靠这套东西都卖得出去啊，我们就这么去理解它。然后这么去理解它呢，其实已经能够用于解释生活中绝大部分的问题了。我们绝大部分人面临极端主义，或者面临我们自己不太认可的东西呢，都是这样去解释的。我们解释他们既傻又坏。但是啊，我们反过来想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呢，这样的解释就变得有点没有那么有帮助了。是因为我们说 PETA 是一种极端主义，我们说百度戒色吧是一种极端主义，但我们仔细想想，实际上生活中被指控为极端主义的，或者以既傻又坏来解释的还非常多，对吧？比如说女权，我们也认为今天极端女权嘛，它当然是一种极端主义了。他们傻不傻呢？他们当然傻，他们没有看出啊，这个性别问题实际上是发展的问题，实际上呢是这个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分工的问题。他们没有看出，之所以今天有你女权发生的这个的这个可能性啊，实际上是你们有权利的结果。你们不仅不知感恩，还出来闹啊，你们还推行这个性别的对立啊，等等等等啊，你们既傻又坏。他们说坏呢也有啊，我们说它其实是女力。比如说恨国党一样，我们也说这帮人既傻又坏。他们傻在何处呢？你们没有看到接纳，坏在何处呢？你们是美分党啊，你们接受境外组织的教唆，等等等等啊，这个也是我们常用的污名化手段。动物保护有它傻的部分，工人权益保护也有它傻的部分，对吧？我们认为工人权益保护啊，追求最低工资啊，你们傻，你们没有看到这东西其实啊，对你们本身有更大的影响。实际上，最低工资制度啊，工会制度啊，让工人变得更糟糕，让你们处境更惨。只有放任资本主义，才能让你们变好。PETA 式的，戒色吧式的，等等等等啊。也就是说啊，凡是我们有一个主张，而其他人没有看出紧迫性，或者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个紧迫性，都会认为这很极端，都会认为呢这个东西既傻又坏。尤其是呢这个东西还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或对于他们有所指控。比如说 PETA 就对于所有肉食者呢都有指控，比如说戒色吧对于所有其他男性呢都有所指控，比如说女权对于男性有所指控，比如说恨国党对于国内一切体制内的人或者其他都有所指控，包括我们去指控，反过来指控粉红啊。就我们认为凡是影响到我们生活或者对我们的生活形式提出指控，而他们那个紧迫性呢又不为我们所知，又不为我们所感的呢，实际上我们都以一种既傻又坏的极端主义来对他们进行消解和指控。所以说，说到这一层呢，我们就能看出啊，这个既傻又坏极端主义兴许确实不是一个好的理解方式啊，它也无助于我们产生对话啊，产生对这些处境的真正理解。所以说回答这个同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啊，他好奇为什么这样的组织不仅能存在，还有众多的支持者，这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好，那我们今天必须说出一个既傻又坏之外的道理，才可以真正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所理解了。当然我们也能看出啊，这个社会上并不是所有人都保有一种极端主张的，有很多人呢确实是完全没有极端主张。第一，纯自由主义的那套说法，就是我们刚才说那种放任自由主义的说法。这种放任自由主义呢，就认为每个人啊都能够尽量少管，他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每个人都不要去干涉他人的生活。这种纯自由主义，或者某种程度之上纯个人主义的，这种纯个人主义还可以反过来看，就是每个人的主张呢都有他自己的视角，都有他自己的道理，所以说在他这个主张之上呢，只要这个主张不影响他人，其他人就不应该管。所以这两种呢确实是至少听上去丝毫不极端的。但是我们在个人主义平民社会里面已经有一期啊，这个相对主义的共同败坏，实际上呢它里面也是有一种极端主张，有一种他们认为的紧迫性。这种紧迫性呢就可以看出他们在网上对于啊道德绑架这个事儿特别的敏感。就任何人提出一种具有共通性的道德主张，在他们看来呢都是一种道德绑架，他们就要站出来批判这样的道德绑架。这个道德绑架不然是 不管是政治正确式的，还是其他任何有教育意义的，有教义式的，在他们看来呢都是对于个人自由的一种侵犯。 从这个角度看呢，我们也可以说这帮人既傻又坏，对吧？他们竟然对于取得社会共识这个事情这么没有敏感性，这么觉得这个问题没有紧迫性，去捍卫他们自己那种生活方式啊。绝大部分这种生活方式呢，也里面呢也是充斥消费和休闲的，我们一样可以说他们既傻又坏。所以说呢，说到底啊，那只有最后啊，只剩一种丝毫不极端的了，就是那种真正拥抱多元文化式的那种了、啊。但你说能不能找到他们对其他生活那种介入呢？其实也是有。好，所以说到底啊，因此呢，我们今天可以说皮塔和戒色巴既傻又坏。当然网上也多的是人说泛尔电台既傻又坏啊，说我这也是一种生意，我这也是一种极端价值观。所以说如果我们返回来看这个皮塔和戒色巴，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行为看上去更加极端，他们的行为看上去更加乖张，因此我们把它当作典型现象来说这帮人为什么傻为什么坏。但反过来呢，我们所处的行为啊，也能够被其他人看作既傻又坏，对吧？因此呢，我们以这种主张，这种生存方式过于极端，而且这种极端的根基呢，是因为他们傻或者因为他们坏来做解释呢，我觉得这个已经成为一种特别共通的我们彼此指责的方式了。 OK， 所以第一部分呢，就是要揭示这么一个问题啊，就这种极端化的指控啊，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它几乎可以用于对于任何一种主张来说，它是一种既傻又坏的一种极端化指控。好，那我们就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啊，那如果我们不用既傻又坏来指责它，我们能怎么看待这么一种极端化的动机呢？对吧？首先呢，我们就要破除一种对于极端化动机的理解方式，这种理解方式呢，和启蒙运动呢还有一点关系。也就是说啊，我们对于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他选择什么样的主张，总有一种认识论的倾向。意思是说呢，皮塔这些人这么想，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一套事实和观点，一套推理方式。为什么说他们傻呢？就是因为他们误信了一些错误的事实，他们采用了错误的推理方式来构成他们的观点。也就是说，网上很多捍卫自己主张和观点的人都会认为，其他人如果能够平心静气地去看待他们的事实，去遵循他们的推理方式，就一定会得到和他们一模一样的结果。而这些人呢，不愿意看他们那些水晶般明确的事实和推理方式，就是他们傻和坏的地方，要么是因为他们傻看不懂，要么是因为他们坏不愿看。这个呢，就是一种认识论核心的倾向。所有的主张和观点背后啊，是靠一些事实和一些推理来跟进的。因此每一部分的人，不管是女权主义者、恨国党、粉红等等等等，就都会认为，只要其他人能够客观地看待他们所持有的事实和推理呢，都一定会认可他们的主张。如果不能的话呢，就是因为他们傻或者他们坏。这就是一种认识论的核心倾向。这个认识论的核心倾向会带来非常非常巨大的问题啊，可以说很多社会上导致无法对话，其核心呢都是这种认识论的倾向，就认为我这个主张当然是正确的了，因为你看它是在如此水晶般清晰的事实和如此精密和完整的推理之下达到的，任何其他人都应该屈服于这么一种事实和推理啊，如果他不看那是他的问题。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要从这种认识论的核心转向一种生活形式的核心。也就是说，我们要发现呢，之所以他们不看，或者他们为什么有他们的事实和观点和倾向，不是因为他们傻，也不是那么坏。当然这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罪恶都获得了生活形式的捍卫啊，傻人和坏人是存在的，只是说我们如此泛化的极端化和既傻又坏的肯定是不对的啊。那我们就要看这背后的生活形式是什么样的这么一个问题。好，那么第一种啊，我们就要来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极端化倾向，为什么我们会去憎恨一些根本其实和我们生活没什么关系，不怎么伤害我们的人呢？ 就比如说国内怎么那么多人恨这个吉瑞塔桑伯格，就瑞典那个小姑娘啊，都把她当做一种既傻又坏的来看待。而这里面有很多主张呢，就认为啊，真正对环境保护起作用的、啊、是那些植树的人啊，我们中国人啊，植了那么多树，为地球的绿化做了那么大贡献，我们什么都没说，你这个吉瑞塔桑伯格，你就来攫取这个人们的注意力，说你那个是环保啊，这个是既傻又坏的。实际上我们现在对于绝大部分政治正确的倾向和对于政治正确的批判都是这样的，我们批判国外的政治正确，而且那话说的极其难听，这玩意儿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没什么伤害，对吧？不影响我们，我们怎么那么恨呢、啊、这些根本不伤害也不影响我们生活的人呢？我们这些人可能理解不了啊，我也没有这个恨意，我想啊，范尔电台的听众很多人也没有这个恨意，其实是因为啊，我们感受不到一种在他们生活形式之下的紧迫性，就有一种紧迫性我们是没有感受到的。就今天的第二部分我们会提出各式各样不同的紧迫性，正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形式之中没有这个紧迫性，所以说呢我们理解不了，有这个紧迫性之后呢，我们可以跳出既傻又坏的视角看待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紧迫性呢？就是一种捍卫他现状生活的紧迫性，一种防御性的紧迫。也就是说呢，他现在的生活是很脆弱的，他现在的生活，尤其是他现在生活的合理性，是特别特别稀薄的。所以在这种稀薄的合理性之下，有一种极其强烈的防御性的紧迫。这个紧迫啊，促使他对于他生活形式之外其他人的价值主张特别敏感，因为每一种新的价值主张都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危险。这个潜在的危险呢，就是很可能很快你生活的这种合理性就要崩溃掉了，你的生活已经崩溃掉了，你自己的当然也就存在一种崩溃的困境。因此呢，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就觉得这个政治正确好像没有那么可恨啊，就怎么这么敏感呢？是因为我们并不相信我们的生活存在一种价值崩溃的紧迫。好，现在比较重要啊，今天呢恨政治正确的人非常多啊，就是全球的右倾化嘛，右倾化呢就是对这种政治正确的极大反对，而且呢他们使用的方法都是一样的，东方西方他们使用的方法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课题，也就是说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激发人们对他们生活的防御性冲动，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人们感受到这种紧迫，因而来反对外面的一切。这个呢就变成了一种统治术，这个统治术呢当然是存在的，而这个统治术呢在东方西方也都是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是啥呢？我们可以在英国脱欧，在 Trump 的政策之上啊，在我们的这个言谈之中都找到它。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促使人相信你现在所拥有的这个很珍贵的东西啊，很快就要被人毁了，现在还有，但是很快就要被人毁掉了，就能够激发出人们的这种防御性冲动。就比如说啊，之前有一个外国人口永居条例在我们这儿为什么激发了这么大的反对，就是因为有一种说法能够促使人们相信现在你这个生活啊，很快就要被其他的亚非拉人民毁掉了。只要这个情况之下呢，就能激发出人们的紧迫性。比如说英国人就要说，我们英国人生活很快就要被东欧移民和土耳其人毁掉了，就要被欧盟里面的这个希腊葡萄牙人毁掉了。美国就要想啊，我们现在美国人的生活啊，很快就要被有色人种毁掉了，就要被中国人毁掉了。巴西人也会这么说。凡是只要这么说呢，就会激发出一种防御性的冲动。这么说的核心是啥呢？我们会发现啊，这种核心呢其实是公正。所有这种你的生活很快就要被毁掉背后都有一种公正的冲动。吉瑞塔·桑伯格为什么可恨？是因为他就动动嘴皮子就抢走了我们中国人本应该得到的赞誉。我们做了这么多真正对环保有益的事儿，对吧？亚非拉劳工很快就要抢走我们中国人辛辛苦苦勤奋的得到的这个来之不易的物质生活， 不公平，对吧？英国人也说，我们英国人为我们的生活这个国家打下这些东西，很快就被外来移民通冲击了，不公平。当然美国人也会认为美国工人遇到的处境不公平，所以核心呢就是一种公正冲动。今天社会上的公正冲动强不强啊？非常强。包括 The Last of Us 2 这个游戏啊，玩家也会觉得我花钱玩游戏还要被你教育一番，你不给我足够的选择，不公平。好，我们就要来想啊，这个公平叙事是怎么来的？人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强烈的认为公平？在这里面呢，我们就能接触到这种生活形式的核心。什么样的人会非常在意公平呢？对吧？问题不紧迫的人啊，最关心公平。就比如说，现在你真得了一个，我举我吧，假设我真得了一个很重的病，你说这时候我关不关注公平啊？就是这个治疗过程公不公平，医生有没有好好对待我，护士对我耐不耐心？你才管不了这些呢，你能把这病治好啊？你什么代价都能付。包括很多人犯了一些事儿啊，要花钱铲事儿，要花钱捞人的时候，你在不在意公平啊？你根本不在意公平。这个问题能解决，你吃多大亏，花多少钱都行。就比如说一个女性真正处于实质性的侵害之中，她现在在不在意公平啊？她不在意公平。一个非常穷困的人啊，现在处于这个温饱的边缘，她有没有那么在意公正和公平啊？她不在意公正和公平。每当我们面临一个特别紧迫的问题，紧迫性与公正性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当人面临紧迫处境的时候，人们并不在意公不公平。这有时候还不在于你侵害别人，别人侵害你，你侵害别人，你也不那么在意公平。比如现在还是我们举那个经常爱举的例子啊，现在在街上你遇到一个男的正在打一个女人，他可能打的呢下手也没有特别狠，并没有想置这个女人于死地，但是致残致伤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就是那种真正的拳打脚踢。假设男的喝了酒啊，你现在拿一块砖上去就要给这个人拍倒，很有可能你对着头下去一下就死了。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现在我们要放宽正当防卫的这个边界，让防卫过当窄一点啊，就是因为在面临这种紧迫性的时候呢，我们没有那么在意公平。也就是说这个男的虽然不要置这个女人于死地，但是在这个紧迫情况之下，我们却给人置他于死地的空间。紧迫性一旦存在啊，公平本身就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呢，当紧迫性没有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能够调动人的公平，我们就能够把公平塑造为一种紧迫，我们就能够促使人相信你所珍惜的这些东西啊，很快就要被不公平的手段别人取走了。尤其是我们还促使他们相信你们现在拥有的东西啊，你觉得珍不珍惜，珍惜吧，很快他就会以非公平的方式被他人拿走。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最容易激发出人的这种公正冲动。在这个公正冲动的情况之下呢，他们也会走向极端化，他们会极端反对外面一切价值主张，斥责其只是一种政治正确，不管是环保的，是平权的，等等等等，他们都反对。因为就是有别人告诉他们这些价值主张啊，虽然他们说他们在面临一些紧迫问题，要诉求这个矫正正义，但是呢，你们所拥有和珍惜的这些东西啊，很快就会被他们以非公正的方式夺走，因为一切矫正正义主张啊，可能都是非公平的，很快不公平就要降临到你们的头上，因此呢，这些人的一种极端化主张也就被煽动起来了。所以说呢，我们在现在就遇到了一种生活形式。这种生活形式你要看他们自己的生活啊，是还 OK 的，就他们自己的生活呢，其实并不面临太紧迫的问题，但绝对不是一个完美生活了。这个世界上我不认为会存在一种完美生活，但他们的生活呢，确实不面临紧迫问题。只要当然也就是城市中产阶级绝大部分的生活形式，因此啊，要煽动这部分人激发出他们的防御性冲动是很容易的，只要告诉他们存在一种紧迫性，这种紧迫性呢，是外来的一切价值主张都会导致非公正降临在你的身上。 在这个层面上呢，就很容易激发出他们对于一切改变的困境，对于一切改变的敌意和反对。所以说呢，有一种这样的极端化动机是来去憎恨这些的啊，所以我们能看出他背后的生活形式是什么样，也不是傻也不是坏，就是一种紧迫性的丧失，就会让人很容易被煽动成这样。当然我也得反过来说一下最近的一个现象里面我对于这个女权的一个看法。我认为最近有太多公正女权了，也就是说呢，有很多女权主义者在关心啊，这个抗议电视剧里边是不是对女性有不公正的对待，就女性在抗议中出了最大的力，但在电视剧里面呢却被污名化为一种不愿意出力的对象，甚至在海报里面呢都是男的没有女的。有，你说这是不是不公平的？这是不公平。但我认为如果女权开始关心这种问题了，兴许丧失了一些紧迫性，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上远远存在着更实质性的对于女性的侵害。我觉得女权还没到关心这种海报上男人多女人多的这个处境。你要非说正是这种污名化和这种不公正导致了女性被歧视，我倒觉得也不是，我觉得还真不是。所以说我认为关心这种电视剧里女性啊和这个海报上女性啊，可能也是城市中产女性吧，就是面临着实际侵害的紧迫性不强的人啊，我关心这种公正女权。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苛责啊，但我总是回来看到人对于公正问题具有强烈紧迫性的时候呢，我总认为当人认为公正是强烈紧迫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真实紧迫性丧失的情况之下出现的状态。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是有一点点问题的。好，这是一种生活形式。那么第二种生活形式呢，我们就来看这个戒色吧，就为什么有人会相信这种东西呢，或者说任何一种形式的迷信。这个戒色吧，我还是可以给这个不熟悉的这个同学简单说一下他们的一种信念和主张啊。这个戒色吧是一种相当奇怪的主张，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啊，人过度沉迷于性欲会导致他的身体不好，兴许还有点道理吧。但戒色吧的人有远远超出这样的想象，就戒色吧是一种混合着中医、天人感应、佛教观念的一种综合性的意识形态，他们的辐射的受众面非常广，大概有五六百万人吧，在这个戒色吧和相对的戒色群体周围，也可能90%都是男性。他们相信呢，这个色欲本身啊，不仅过度色欲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伤害，他们相信呢，色欲就没有不过度的，而且呢，他们相信这不仅在影响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你的精力水平啊等等的，他们也在相信呢，这个会导致人精神的腐化，会导致人变丑，会导致人正气的丧失。他们也相信了一些更广泛的感应式思维啊，比如说他们认为吃肉啊、吃荤腥之物、就一定会导致人的色欲。因此呢，他们所相信的生活是一种素食、戒色、推广戒色，因此呢，人就会修养正气，就会变帅，就会成功，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价值观。也就是说，这已经远超出了一种科学的对于身体健康的关注啊。它当然是个迷信，一个极其强大的迷信。这里面你会看他们对于这个戒色案例的这个宣言啊，都是说人这个戒色之后，大概都是说会变帅，他的事业就会变好，他就会受到人的青睐，受到人的尊重，他的道德之上，他就会受到天道的回馈。也就是说，他们一个很核心的就是一种认为，如果人沉迷色欲，就会受到这个天道的惩罚，这么一种还挺简单也挺蒙昧的一个价值观吧。但是他们对这个呢，却非常非常的相信。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些男性啊，他们生活中当然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他们不被人青睐啊，在亲密关系里啊，不被女性青睐，他们可能学业啊或者事业啊都会有些问题。他们将所有这一切问题都归因于他们的色欲。也就是说，就相当明显啊，这个人的生活中有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有很广泛的原因造成的。 但是呢，他们就认为所有这些事儿归根结底啊，就是因为这个色欲。当然啊，各种各样的迷信形式都是如此。就比如基督教内部也有一种在我看来相当迷信的方式，就将生活中的一切困境都归因于你的信仰不成，你的信心不够，你祷告的还不够，仿佛你只要祷告够了，你的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当然不是一种好的信仰状态。当然这样的信仰在佛教里面也有啊，就是这个戒色巴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烈的佛教意识形态。这里面有很多家长可能是佛教徒，就会说哎呀，他要让自己的儿子进戒色巴等等等等，就是希望他能从这里走上佛教的道路。因此什么样的生活形式会让人这样呢？也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些人是所有人在一起维持着一种生活改变的希望，对吧？他们希望自己能变帅，希望自己生活中的困境能得到解决，他的学业事业能够成功。因此他们和我们描述的第一种生活形式啊，就是那些生活中并不具备太紧迫性的问题，也并没有太大改变的欲望是不同的。在他们的生活中还是有强烈的改变的欲望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戒色巴点的男性比起反政治正确的男性，他们的经济地位啊、价值地位和社会地位就要再低一点。就在低一点的人群呢，更容易受到这样意识形态的侵袭，就是因为他们还是有着强烈的生活改变更进一步的诉求。而这一步的诉求呢，就在人们的迷信之中形成了一种一群人一起维持的一个妄念，一种妄妄。我就第一个妄是虚妄的妄啊，就是这个妄想的妄，就是一种妄念。因此呢，他们具有一种诉求生活改变的紧迫性，但这个生活改变呢是无望的，也就是说这个生活改变他们基本上想不到一种可行的路径去实现，就没有一种眼睛可见的路径去实现。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们才诉求这种奇怪的方式。这个方式非常多，我们经常在想这个传销怎么会有人信呢，赌博怎么会有人信呢，很多网络骗局怎么会有人信呢，怎么会有人还在背后维护着这个神话呢，维护的也不能是一种神话，这么一种观念呢，我们都能发现就是因为这部分人他们有强烈的诉求生活改变的一种想法和迫切性，但这个迫切性根本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去做。所以说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之下，戒色巴、安利、保险销售等等这种销售文化、迷信、传销、赌博背后实际上都是这么一种信念，都就是这么一种生活方式在推进着这么一个信念。所以说我们不能简单说他们傻或坏啊，我们确实能看到一种生活改变的迫切性，但这种迫切性呢又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解决。所以指责其和傻和坏呢并不能改变他们啊，就真正能够提供一种生活路径才是对他们真正有用的一种方式。好，这是一种这个迷信戒色巴式的极端主义。那我们来看披塔的极端主义是什么样的，就这个披塔动保的极端主义。披塔其实存在两种极端主义，第一种极端主义呢是披塔，其实披塔这个组织啊，我认为你说这个组织有多坏，其实在我看来这个组织最坏的一点啊，就是他们到处去动物收，就这个组织有一点很奇怪的事，就是他们被他们组织救下来的动物啊，安乐死的比例之高，就是被披塔救下来的动物啊，好像越来越高。在2016年，美国有93%+的动物都被安乐死，就是他们想救动物，但是他们也确认为这些动物啊绝对不可能再得到好的对待，所以安乐死是最好的状态。这个当然是一种相当相当极端的看法，这个看法我们先一会儿再说。但第一种披塔最极端的是啥？披塔其实是一个极端营销，披塔总是用很多很出格很出位的方式来推进和宣传动物保理念，不管这个极端的营销方式是涉及性的，是极其血腥的等等等等，这当然是一种很极端的想法。但这个极端想法呢，我觉得确实我们城市人都能够理解的。这个极端的手法做营销我们见太多了，就恒源祥那个方法也挺极端的。也就是说在广告竞争领域啊，确实存在着一种紧迫性，就是这么多企业这么多组织，但人们的注意力呢却是又如此的有限， 所以人们往往都会想用极端的方式，以炒作的方式，以过度的方式来推行营销。所以这种极端主义当然存在这种生活形式啊，就是这个商业竞争之激烈，这个我们就不说。我们主要来说 PETA 的第二种，就是 PETA 本身呢也有一种非人类的实践，比如 PETA 推行我们 不用动物来做医药实验，而以人来做医药实验，是因为凭什么人可以凌驾在自然界之上来消耗动物的生命，不管是小白鼠还是猴子，来为人的福祉服务呢？ PETA 就有这么一种想法。那么这样一种想法呢，就会导致一种被称为生态恐怖主义的事情。这个生态恐怖主义啊，不光是 PETA， 我们知道绿色和平这个组织其实也有很多生态恐怖的行为，比如他们去撞击捕鲸船啊，他们要去撞击一些游轮啊等等的组织。那么一切的恐怖行为啊，一切恐怖分子，不管是生态恐怖分子还是其他的恐怖分子，其实也有一种紧迫感，对吧？这个紧迫感呢，其实对我们来讲还更容易理解呢，就是要制止一种伤害。我们从绿色和平组织来说吧，这个绿色和平组织其实有特别强烈的制止伤害的紧迫性。如果我们了解绿色和平组织的发源，我们就知道这个绿色和平组织其实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渐兴起的一个反核组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什么会有这么紧迫的反核组织呢？是因为在冷战的最高峰啊，人类面临核武器打击、核发展导致人类整体毁灭的困境，就那个末日时钟嘛。其实我们离这个核毁灭可能也确实没有那么遥远啊，因为尤其是80后90后00后这个和平日子过得有点惯，所以总觉得这种核的危机是一种妄念，是一种虚妄的想象。实际上呢，这个战争的危机啊，核的危机，文明危机，离我们远远没有80后就70后开始的人吧想的那么遥远。因此绿色和平组织最开始就是一个在上世纪冷战核危机之下的一个反核组织。所以说他们为什么要以恐怖生态恐怖主义的方式行事呢？就是认为他们要制止一种伤害。任何一种人认为有一种极端伤害的情况之下，都容易做出极端举动。只要你相信有一种极端伤害，你就有制止这种伤害的极端举动。说个最简单的，比如那个 Black Lives Matter 期间，在这个后来出现第二波事件嘛，就明尼苏达州，明尼苏达州呢也开始组织这个白人民兵，这个白人民兵不还打死了有色人种了，对吧？那这个白人民兵呢，当然也是相信啊，这个黑人的平权运动已经对白人群体带来了实际的伤害了，所以大家拿起枪上街要当这个义警。这个呢，我们说是不是一种极端举动？当然是，当然我们都有一种辩护方式啊，说你看这是自卫行为，对吧？自卫行为怎么算极端呢？但是啊，你想想任何恐怖主义哪一个不是以自卫做辩护的？如果你去了解缅甸罗兴亚人和这个罗兴亚地区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对抗，不是以自卫的吗？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自辩方式不可以以自卫方式自辩，对吧？PETA 和绿色和平的动保也可以说，人类对于动物的伤害到这一部分了，我们是帮助动物做自卫。 Black Lives Matter 的有色人种可以说对黑人的歧视和伤害到这部分了，我们是自卫。然后美国人特朗普说美国工人在自卫，我们这边觉得我们在面对美国做自卫。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自卫可以认为是极端的这个摆脱啊，我认为没什么道理啊。从任何一方来看，他们都面临紧迫性的伤害，要开展自卫啊！从自我角度来看呢，哪个都是自卫。所以说 PETA 上的另外一种恐怖，就生态恐怖主义呢，生态恐怖主义呢其实就是一种反人类中心论的伤害。因为我们人类会觉得就伤害小白鼠和猴子，这个站在人类中心的角度上来看就没什么，对吧？但是一旦你有一种反人类中心的倾向呢，你就很容易觉得那这不就是像这个集中营吗？我们弄这么多小鼠每天给身体里注射病毒，这个就是一个相当恐怖的事情啊。当然我认为这个反人类中心主义啊，这个中国今天的青年人接受能力还挺强，对吧？因为呢我们老在网上看什么那个院士跟柴静对谈的时候啊， 有一种反人类中心的看法，认为人类不是拯救地球，拯救自己啊，人类只要灭亡了，地球很快恢复，大家在网上都觉得挺有道理的。当然对我们而言，这是一种虚无主义言谈而已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紧迫性。但对于有真正紧迫性的动保人物看来，其实这就是一种伤害。比如说我们知道很多动物保护组织会在高速公路上去逼停那种拉肉狗的大卡车，并把这个肉狗全部救下来，在我们其他人看来也是一种，第一是危险驾驶，第二是一种危害人生命的举动，对吧？但是你转过来看，我们危害人的生命，这一车肉狗拉去全部杀死呢，对吧？只一旦你反人类中心主义，这些呢就会变成非常紧迫性的伤害，一旦面临紧迫性的伤害呢，人就会做出类恐怖分子的举动，这呢也是一种生活形式。也就是说呢，我们认为那是恐怖主义，是因为我们没有感受到那么一种脱离伤害的紧迫性，在他们看来呢，那就是一种相当紧迫的伤害行为了。所以说这种生活形式的紧迫性呢，也能带来一种在我们看来的极端。所以说这里我们看了三种极端和三种生活形式，我们脱离一种它非傻即坏的想象。第一种呢，就是一种现在生活还不错，但只要有人一旦教唆他说你这种生活马上就要会遭到其他人不公平政策的打击，你马上就要落入到不公正的处境之中，人们的紧迫性就被调动起来了。在这个紧迫性之下呢，反对一切进步主张，反对一切政治正确。那第二种呢，就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更进一步，但确实没有什么实际的路径可以走，那么就很容易落入一种极端的迷信。在极端迷信之下呢，就会相信戒色吧等等等等，一些宗教式迷信就会出现。第三种呢，就是站在他们的视角和立场之上，确实有一种紧迫性的伤害在发生，必须立马想办法制止这个伤害，就会出现极端性的恐怖主义的行径等等等等的。所以说实际的解决方案当然都不在教育制止这种傻或者制止这种坏，而是要去解决背后这个生活形式本身的问题，或者导致他们出现这个紧迫性的问题是什么。当然除了这些极端之外，这些是日常生活就被我们看作极端的，但其实也有好多别的行为被我们看作极端，对吧？比如说特蕾莎修女的仁爱之家在印度帮助很多这个濒死者的临终关怀，也被很多反对者看作极端，是因为这么一种天主教的救助组织啊，它是缺乏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在背后做支撑的，因此在很多反对者看来呢，这就是一种极端行为啊，因为这里面好多人啊，你要让他好好去医院他是能活下来的，对吧？当然他很穷啊，去不起医院，那我们就用这个医学福利的方式也远好过这种宗教式的临终关怀，对吧？这种宗教式的临终关怀让好多人本可以治好的病就死在这个仁爱之家之中，这种关切有什么价值呢，对吧？那你这种关切虽然说这些人也是自愿来仁爱之家，不是被你掳来的，但是你是不是也是一种傻和坏的方式呢？为了推行你的宗教，你让这些本可得到救治的人不被救治，对吧？这也被我们看作是一种极端。还有一种极端呢，我们知道好多人 有一位啊，这个日本友人在内蒙种树十多年期间啊，也在他的这个个人之下有上千名，也其实近万名志愿者在他那种树。很多时候我们也认为这不作秀吗？或者说即便他是诚心的，这也是一种极端行为啊，因为你啊，这个日本人13年在内蒙，你们一共才种了200多万棵树，这个蚂蚁森林啊三年就种了1亿棵树，就你这13年200多万棵树，这根本就是个低效行为，对吧？很多时候我们也指责一些善举是极端行为，就是因为你这个善举是反技术的，反建制的，明明在技术和建制之下能够更有效率，你这么做不是浪费资源吗？我们经常这么说，甚至我们也知道有一个慈善家，对吧？是那个全球那个 DFS 那个免税店，机场那个奢侈品免税店的那个创始人啊，就这对老夫妇不是坐在那个公寓里面啊，做超级富豪啊，住那种小公寓，做这个经济舱出行，生活特别的简朴，把一切钱都奉献给慈善。我们也说这种极端主义啊，就是你要真想做慈善，你就把你这个 DFS 关了。好多企业家做慈善，我们都有这个 有认为它是一种极端主义的这种想法，就是说你这个慈善解决的问题啊，远没有你企业带来的困境多。你要真想做慈善，就给你企业关了，就是最大的慈善，对吧？我们也有这样的看法。所以说，不仅有刚才这种这种极端，反过来看呢，特蕾莎修女以非技术的、非大规模工业化的方式开展善举，甚至企业家的善举，在某种情况之下呢，也是一种又傻又坏的一种极端之举。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和这么样一种状态呢？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也能看到一种虚无主义的极端主义。我管它叫虚无恐怖主义啊，就虚无主义者的恐怖主义也存在。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他们可以在网上消解一切。就曼德拉吧，虽然这个人肯定是个很有诚意的人啊，但是也很傻。这曼德拉一手导演了南非的衰落，甘地吧，你以为甘地的人可能挺诚信的，但是也挺傻，一手导致了这个印度和孟加拉危机的出现，等等等等的，就是虚无主义者有能力在网上把一切善行认为它没有价值啊。我认为呢，这也是一种恐怖主义。那么这种恐怖主义呢，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形式啊，必须相信一切都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说对于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呢，都要在网上攻击它，导致它本身的衰退。这呢也是一种生活形式，这个虚无主义的生活形式不多谈了，就是我们之前其实做那个相对主义啊的激进，我们也讲了，就相对主义本身是看起来言语是温和的，但攻击性其实非常非常强，这本身呢也是一种极端，但是它极端的方式呢也是靠斥责其他的东西，是一种极端。好，希望说到这里啊，我们也会发现哦，原来这个极端啊，绝不是仅仅存在于一些特别显著的小众的社会现象之中。不光皮塔和百度戒色吧极端，其实反过来看，很多东西都被人看作极端。当然泛人电台经常被人看作极端，这个我也就不多说了。所以说回到这里呢，我们把极端啊做这种生活形式的理解之后，兴许能够重新回头来看看我们与极端主义的关系。第一啊，我们会发现这个所有极端除了第一种那种反政治正确的极端啊，还都有一个真正关心的紧迫性的问题。当然你急迫的想成功啊，急迫的想争名利，这个不在其间。不管是皮塔、绿色和平啊，甚至戒色吧啊，等等等等，都认为啊有一个紧迫的问题存在，这个紧迫的问题呢必须立即得到解决。那饭店呢，当然也会认为有一个紧迫的问题存在，这个紧迫的问题必须解决，我才会这么吭哧吭哧的做这些事儿。所以说，这些被看作极端化的，其实呢也都还在一种社会名利竞争、功利竞争现有游戏之外，找到了一点非相对主义的生活支点，因而呢被他人看作极端。所以从一个最基础的角度来讲啊，就每个人如果有一个紧迫性的关切，其实某种程度上呢也是这个重要性感受，就看他是不是真的重要了，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但有这么一种紧迫性的关切呢，总的来说不是一个纯粹的坏事。如果以一种最简单的观点来看待这种紧迫性，也就是说有一些紧迫性呢是他人给予的，是他人灌输给你的，比如说任何一种现在的坏的保守主义倾向，我们灌输给人啊，说你生活中这些重要的东西啊，很快就会被其他人以非公正的方式拿走，那这个呢是一种他人灌输的极端。他人为什么要给你灌输这个极端呢？对吧，你当然也知道他人为什么要促使你相信这个。那第二呢，有一些极端啊是自己选择的极端，是你自己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比如说你养了狗之后呢，你成为一个极端动保，你上高速公路去逼停，但这个行动不值得提倡啊，保护动物有各种各样的平和的方式，但这个至少是从你生活方式里面发芽出来的一种极端。当然这个问题我已经写了一篇文章来做辨别了，就是公众号，你去 Flip Radio 公众号里面看 FLIPRDIO 最近的篇文章，就是叫做把问题作为方法。这个把问题作为方法呢， 某种程度上给出了一种我们如何去分辨，如果你在生活中有某种紧迫性，这个紧迫性如何把它提纯，让它变得更真切的一个方式和一个范导性的思路吧，这个可以去看。那说到底，我更想说的还是我们如何面对一种他人的极端，就我们如何看待我们不认可的，不管是小粉红、恨国党任何人，他人的极端我们怎么看待。传统的有两种看待方式，第一种纯粹相对主义的方式看待，我们就认为嗨，每个人嘛都有他自己的偏见嘛，你有你的偏见，他有他的偏见，你不认可就不认可呗，为什么要非要你认可呢，对吧？但这个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第二种呢，就是那种认识论中心的看法，就天上天下唯我正确，就他们之所以有这个极端呢，是因为他们要么傻要么坏，所以说啊，改变他们方式呢，就是促使他们来看到我了解的信息，看到我了解的真相和我的推理过程。一旦他们看到呢，他们就应该屈服于我了解的真相、事实和推理过程。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呢，那就是他们傻和坏的那一面在作祟了。就我有如此名气的东西啊，就天上天下唯我正确，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其他人的极端，也就是说我这个不叫极端，他们那个叫极端，我这个呢叫正确，这也是绝大部分人的一个看法。就希望今天的节目给你第三种看法，也就是这种极端背后呢是一种生活形式。你当然有资格认为，当然第一，世界上绝对不存在唯一一种正确的关切，比如说很多人就会认为，哎，你们怎么还去帮城市里的野猫野狗啊，现在这个社会上紧迫的问题多了，这个人力和财力居然拿去给猫狗做绝育，你们这帮人真是坏透了啊！我所看到这个问题啊，你看我们这个民族危急存亡之秋，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我真的不认为世界上仅仅存在唯一一种紧迫性，只要这个紧迫性是一种真的紧迫性有很多很多种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啊，很多问题呢都是好的，但是我也不会认为所有问题都是对的，绝对有好的问题是错误的，是被人灌输的，是假的。但这个假的问题呢，也不靠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方式去解决，比如说解决戒色吧，不靠指着他们傻，他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有科学精神啊，就无助于解决他们的问题。那真正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要意识到这种极端背后的生活形式，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想要改变和突破了他们当前的生活，有一个别的可能性和路径，靠打开一种新的可能性去解决他们的问题。那比如说反政治正确者，我们也不能靠说他们自私说他们坏来解决，我们必须促使他们认识到一些问题的紧迫性，他们呢也可能才会真正意识到这些问题，你靠指他们傻和坏也没有意义。所以说在我们理解他人，尤其是那些我们跟我们不一样的紧迫性的时候呢，希望今天节目之后你有两种不同的思路。第一，有些问题你不紧迫，他人可以感到紧迫，比如说你觉得这关心动物有什么紧迫的，关心人不更重要吗，那你就要意识到有些人关心动物那也是一种好的紧迫。第二，一些你真正认为不好的紧迫，也必须从生活形式的根儿上来对其给予回应，才能够真正得到解决。就斥责其傻和坏，无助于在任何程度之上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好，这就是今天主要想要说明白的一个事儿。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说有点啰嗦，可能有一点点，但我可能也是想把这个问题说明白，彻底摆脱那种既傻又坏的视角吧。好，那今天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如果你有问题呢，也欢迎您发问到 ask@flipradio.club 来向我发问。ask@flipradio.club 就可以向我提问了。那我们下期饭店问答再见，大家要记得敢于去相信。